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执行副总经理林志宏副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所以刚刚前面提到上海商银呢，跟很多产官学都有进行合作，在最近台湾金融科技协会举办了一个调查，叫做你最上道，结果呢优胜的银行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他们的获奖原因当中有提到有两个，那请执副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两个呢？
他说大家的共同想法是上海银行是一个 very open mind 的银行，很开放，很愿意跟这些新创银行来沟通互动，就算是我们跟他的合作案没谈成，就算没谈成，有时候不一定谈得成，
对，
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改善的一些建议，协助他做一些改善，让他将来更有竞争性。
是是。
那另外我们银行是 integrity 不错，我们非常诚信，
对，
我们不会说因为跟新创在这个互动了解过程中把他的创意据为己有了，我们这个 integrity 非常好，诚信原则，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新创公司的智慧产权，所以他们 appreciate 我们所以选出我们了，你最上道的银行。
哇，太棒了。所以你们发现今天这个访谈之后，你就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完全不同的观感。对啊，我觉得在我们过去的观念当中，它其实就是众多商业银行当中的一个，可是今天你发现其实它是鸭子划水的，
没错，
一个鸭子划水，然后在当中非常优雅的前进，可是在下面非常的努力的滑动它的这个双掌和双脚，那就像那个我们的执副一样。对，我觉得在整个银行的领导者的一个风范，事实上会影响到整个组织的一种风格。
而且呢，我觉得在听的这段过程当中，我相信对很多新创公司来说，应该更能够感觉这个人情冷暖。所以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可能会很多新创公司找商业
我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好，所以过去执副在这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中也担任很多的职位那包括呢，也是上海商银第一位香港分行的干部，也很熟悉两岸三地的相关的金融业务所以在这整段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请执副先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在您的职涯里面您深刻的一些人事物呢？
好的，谢谢。过去的确我本身所接触的业务主要以 corporate banking 企业金融为主了，那横跨到两岸三地两岸业务为主，
是
所以我也在香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银行因为在两岸业务也做得比较早，那配合政府政策的开放在2001年那时候政府陆续开放一些两岸业务我们就提出了很多申请跟主管机关申请那也获准，那也率先在同业推出了所以在这个台湾这个我们台湾金融研训院有一个叫金业奖的比赛
是，
那金业奖的第一届我们就参加了那第一届里面它有几个奖项，其中有一个奖项叫国际业务发展奖国际业务发展奖
是。
那么那时候我们因为在两岸业务走得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用一个叫两岸通汇第一块的两岸通汇第一块这样的一个主题去参加比赛那么就获得第一届台湾金融研训院金业奖的这个国际业务发展奖的首奖我记得那时候颁奖的是美国商会的这个会长老外颁奖的他是用英文讲的那就是说过去我个人比较偏重在这个企业方面，然后也比较偏在两岸三地方面但是这几年来事实上因为银行的一个给我不同的历练的一个机会我陆续也 cover 到这个个人金融业务、信用卡业务然后财富管理业务包括信托业务现在保险业务都有督导包括存款的业务也督导数位金融业务现在也督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比较偏向企业金融方面的一个也不能讲自己是人才就是做了比较久了就做了比较久了从这样的一个特性已经偏向就是说涵盖 消费金融，包括财富管理，包括数位金融，这样不同的过面在督导了。不一定亲自做过，但是在督导就是多少要去
了解
注意一下相关的议题了。就像我刚才提到说，自从上次参加这个金管会办的这个信托 2.0 的这个会议，主委亲自主持嘛，我就非常感动，对于主委的这个用心苦心呢，就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回到行里面，在各个场合都一再大力的主张上海商业储蓄呢一定要全力来推信托 2.0。
哇，要落泪了。
所以我们会正式在明年会正式成立一个信托 2.0 的推动委员会，那由总经理亲自担任召集人。
哇，太棒了，
非常重视这个，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非常佩服主委的一个远见。
是，
因为在台湾的这个信托的资产里面9.6兆，其中有87%都是跟财富管理有关，
对，
有9%都是跟不动产信托有关，
对，
只有不到3%是跟一般民众这个信托业务有关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当我们的国家老年的社会这个越来越往这个面向在走的时候，银行一定要负起这个社会的责任，不能说再计较说收益方面不是那么强还是怎么样，应该要担当起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啊，这样的话来跟我们这个一般客户息息相关的这个需求啊，
是
一定要挺身而出了。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上海商业储蓄呢，一定不落人后了。
好感动哦。
对啊，谢谢植富。你看从海外，然后一直又回到台湾，对于这块土地的这种感情，其实不是只有嘴巴说说，很多人都是用嘴巴爱台湾，可是植富是用他的行动来爱台湾，也带着所有的同仁，也透过业务来爱台湾。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在明年接下来要推动的一些计划，我想这个事实上也都让台湾的所有的同胞都会受益。我想要追加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看这个植富每天都很忙，对啊，那校友会不会好奇植富有没有休闲活动？
对啊，你怎么安排生活时间呢？
我的生活其实也是很单纯，不过在讲这个之前，我还是帮我们银行再提一件事。
好，没有问题。
再提一件事，
是
因为我们农董事长是非常照顾员工的，从以前我进行以来就直接感受到我们龙董事长大家长非常照顾我们员工，那当然他也很照顾股东了，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生产力中心他有一个叫做员工幸福感盘龙奖，我们是商业银行第一名。
哇，
那么接着就是1111人力银行，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他也是颁奖我们银行是幸福银行。那么在最近，我在不久前金周刊举办这个财富管理这个竞赛，我们是当选最佳客户信任奖第一名。我记得那一天赖副总统在现场颁奖，他对于这个信任奖他特别有感，
是
他说这个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
那我们了解就是在信托业务它背后就是信任，
没错没错，
没有这个信任，这个客户这个银发族，这个企业传承，怎么敢交给你呢？
对，
所以我们今年得到这个财富管理最佳客户信任奖，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啊，就代表说我们的客户也非常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兢兢业业这样的精神，
是
也愿意为客户做出很多的付出啦。
是，
所以金管会连续2年他在推动这个公平待客原则的这个评额的比赛，他每年评前20%，我们都是优胜银行。
哇，
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说在生意上不断的在精进以外啦，各方面不断精进，但是我们对客户的权利，对公平待客，对于员工的这个照顾，在我们龙董事长以及我们常董总经理他们的一个带领下，都是非常用心的在经营啦。那现在有机会在这个主管机关的这个指点下，针对信托 2.0 以及这银发族长照未来的一个需求我们非常乐意付出更大的一个努力，希望能够让社会更安详更幸福。
哇，这一集播出之后那个人员糟糕应该会破好几倍。对，那有关于刚才的休闲
生活与休闲，
对对对，刚才一直正式一直讲
是没问题，
休闲没讲，
是是是，
其实我个人唯一的运动，我其实你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太像有运动的样子，不过我是因为体重一直 几十年维持都还很稳定，体重稳定。那我自己是有几个面向的，第一个我的运动就打太极拳。所以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在我们社区附近的这个树林下，在树林下在打太极拳，
有画面
有画面的。那我们这个树林下就面对财政部，现在新的财政部罗斯福六段，财政部已经搬家了嘛。
对对对对。
那我就住在那个社区嘛，新的社区就面对财政部，所以我是每天是去打太极拳，就是面对财政部那一棵大树哈。那另外就是我在食物方面我是没有特别挑了，但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有吃食斋日跟早斋，就是我的早餐，然后每个农历的有十天我是吃素的，所以饮食会比较均衡，那可能加上本身是佛教徒嘛，心灵上比较 peaceful， 比较稳定是吧？
是
还是比较
也蛮平和的，
比较平和了，比较平和了。
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哈？因为其实每次看到那个植父，都跟我过去所认识的这一些长辈们啊，或者是类似的职位的这些朋友长官不太一样，是因为植父的气色很好，而且其实他在于公于私的待人哈，我觉得都是很谦和的，对他把每一位。对这个员工事实上都当成朋友，然后事实上都没有那一种架势啊或什么之类那一种摆架子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
今天终于知道原因了。我觉得一个人在从内而外的这样子的修为，然后纵使他到非常好的非常高的一个职位，可是他仍然是把每一天当作是第一天，然后是第一份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起始哈，我觉得也难怪这样子的这个银行会蒸蒸日上了。
没错，难怪也会是博士的朋友，因为都有累积。
是我的荣幸，
是我的荣幸。
对，好，所以最后也想请植父跟所有的学子来分享哦，就是说您在职业上非常丰富，然后待人刚刚说也非常谦和，所以有没有给学生的一些分享跟建议呢？
我不晓得会不会就是可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讲，因为我的儿子现在就是一个学生，那我可以稍微谈一下他的这个一个学习的方向、或许这样谈比较切身了，就是不是说好像说打高空这样的感觉。
是
因为我儿子是练数学系的，练数学系，可是在那练数学系的时候，他同时就去经济系修一些经济的课程，也去会计系修会计的课程，也去财经系，修一些财经的课程，
多才多艺。
那当他这一课数学本身也修了差不多啊，其他课也都修了一些以后，他忽然发现他的兴趣是在资讯工程，所以他又跑到资讯工程系去修他的课程。那修一修就不知不觉，当然他也是很努力了，就考上资工研究所嘛，所以现在正在练。
是。
那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要去替儿子吹牛，不是这样的概念，而是说现在的社会，现在的金融业都是一个多元发展的面向。
没错，
如果说我们像早期说我就学企管，我就学财经，我就学法律，那 O 不 OK very good， 但是不够，但是不够，因为社会所需要的面向比较广泛，
对，
所以它必须要不同过面的一个综合运用。
嗯哼，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啊，我们的同学啊，在未来的考量的话，除了你本身的这个专精以外，最好是横跨到不同的过面，这样的话对他以后发展其实是有帮助了，那个综效 synergy 会出来。
对，
那我也鼓励我们的同学，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化的一个时代，数位化、资讯化以及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如果可能的话，不管他练什么科系，也去接触一下资讯管理、资讯课程，让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专精度会更完整，因为不管他到各行各业，包括我们最保守的这个被保守稳健的金融业，都需要大量的金融科技，大量的数位科技，所以如果在学生时代，就能去接触一些这个资讯方面的这个专业课程，我觉得对他将来的发展是更有帮助了。
哇，太棒了。我觉得直播这段话真除了深得我心之外，我也呼吁所有的听众要听1000遍要反复聆听，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父亲的谈话，也是个家长的谈话，也是他的儿子现在的进行式，它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学校身为老师也不断的在提醒同学们跨领域的重要，
跨领域
不管从教育部的课纲或者到我们社会的实作，事实上跨领域真的它就一直在这当中呢成为一个被实践的一个过程。那刚才资父也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过去节目也提到，就是科技的发达，现在科技发达已经不容许你偷懒了，
没办法，
因为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然后呢有计划并且有系统的透过科技的平台去汲取知识，只要你有心你不会有找不到的资讯，那只要你有心你就可以把这些资讯把它做很好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你可以用最有效率最短的时间把这些进行跨域。其实直父的公子也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哦。你看从过去财经数学经济等等，然后呢跨到这个资工，我想未来在整体的结合之后呢，未来一定是前途无量，我想这个的确是很好的一个典范。那我也希望今天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年轻的学子，或者你现在已经在工作了，我觉得任何时候呢来进行多元化的学习绝对为时不晚。
没错，我已经把资工这两个字写在打星星在旁边很重要很重要
是是，
所以我想今天的听直父分享学习到非常多，也从这个跟直父的短暂的相处当中可以感受到直父的潜好，那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上海商业储蓄行执行副总经理林志宏执行副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直父，
谢谢。Pushing through